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同的敬拜赞美，让我们在这个早上就从申命记的十二章再一次从敬拜开始学习一个敬拜你的生命，不单只是主日里面的生命，而是在每一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待人接物，让人都看到我们所敬拜的是哪一位。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为到 Cindy 也都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神你看顾，亦都带领他们从小认识他们所敬拜的。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请你打开，不单止是你的圣经，是今日的家书。在敬拜的一栏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的大纲，希望大家呢这个早上呢是特别是跟住这个大纲呢去一起呢去聆听上帝的道。申命记的第十二章，申命记的第十二章，如果你有机会在过去一个星期或者之前的时间读过申命记的第十二章，你会发觉申命记的第十二章第一句开始就是一个新的段落，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这个经文特别讲到这些律例典章就是上主你先祖的神赐给你占领的地，并那土地上过活的所有日子之中，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的。这个的标题句你可以说象征着在申命记里面由第十二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标题如果继续揭下去，继续看申命记下去，你会发觉一路要到二十九章才会再次出现。什么意思呢？即是告诉你，在申命记的第十二章到二十九章这个整整十七章的段落里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你会发觉在这个大的段落里面，骤眼看起上来是我们通常都过不到的通常都读不完的，哇，好沉闷乏味芝麻绿豆的琐碎事，上帝给很多命令、很多诫命、很多规矩规则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手啦。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去读上帝的说话的时候，特别如果我们学习去懂得问合适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这个长长申命记里面的段落，十七章的圣经里面，其实是摩西帮助上帝的子民要想清楚在生活里面不同的层面，在生活里面不同的处境、生活里面不同的时间，怎样落实我们同上帝立约，我们同神立约这个爱神爱人的意思。让我讲多一次，如果我们用心的去读申命记十二章开始，长长的到二十九章，我们以为那些很闷、好芝麻绿豆、好琐碎的条例、法规、律例、律法，其实是摩西帮我们透过不同的处境、不同生活的时段、不同的层面，帮我们了解究竟什么叫做爱上帝、爱人。在衣食住行的里面，怎样表达对神爱的回应？如果用一个这样的主题开始的时候，我们回来第十二章就非常有意思。这个段落的开始，你会发觉在家书里面我已经印了一个的大纲， 三十二节的经文，你可以说看到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叫做倒影的结构。什么叫倒影结构？如果你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十九节画一条线向上看上去和向下看上去，就好像或者你说好像你山水画一样，上边是一个的风景，下边是一个的倒影，倒影回那个风景。又或者你用一个汉堡包三文治的观念可能容易点了解，是吗？外边的是一层汉堡包，里边的是那个汉堡扒，或者外边的是那个面包，里边的或者你公司三文治里边多一点馅，是吗？但是都是一层一层的相称的相对的结构。所以我们这个早上我们就会用一对对的段落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希望你留意，希望你留意。一开始我们先看第一节和最后的第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荧光幕上面第一节第三十二节，你看看当中我说对称的意思是什么。第一节我们一起读，这些律例典章就是在上主你先祖的神赐给你占领的地，并在那地上过活的所有日子之中，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上帝的道。跟着在这个段落里面最收尾那句三十二章，我们一起读，我吩咐你们的这一切话，你们要谨守遵行，不可在其上加添，也不可从中删减。你读唔读到啊？就好似一层层嘅你可以话洋葱一样，系夹住嘅，由上由最外到最内系相对称嘅。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和在十二章的最后一节是 相对称的信息。你要谨守遵行主的道，三十二节你要谨守遵行摩西的说话。那你就要问下去，究竟经文说这么紧张 要遵行 摩西的说话，要遵行主的道，这个一头一尾互相呼应，究竟什么这么紧要呢？要遵行些什么？什么是不可以加减的？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要用一个这样的表达方式去描述当中信息的重要？我们就继续要看下去。经文里面第二层，由外到内的第二层，也都是相对的，第二到第四节以及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先看第四节，摩西首先提到的是他命令当时的以色列人将所有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象征当地的宗教偶像标志全部拆毁。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向上主你的神不可这样敬拜。这个信息其实在生命记里面第七章，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讲到摩西向以色列人提出要分别为圣，要活得不同，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信息这个呼吁已经提过，要将当地的宗教当地的偶像代表这些不同信仰的标志完全的拆毁。在第七章的时候牧师都提过，你今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处境不一样，我们不是被呼召去周围去破坏，或者去人家的信仰人家的庙宇人家的宗教场所里面去破坏它，去拆毁人家的东西，不需要。不过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原则是重要的。什么意思啊？这里上帝藉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要与当地的信仰和偶像或者宗教的标志划清界线的这个信息，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是很重要的，在你和我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意思啊？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是你和我唯一跟随相信的那位神。宗教信仰的多元主义，牧师提你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社会是必须要存在的， 是必定会存在的，我们不需要去反它，我们不需要去示威游行抗议，人家有人家的宗教。不过你要听清楚，申命记十二章的这个提醒以色列人要同当地的宗教划清界线的原则，怎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应用，就算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多元的宗教信仰，不代表作为基督徒的你，尤其是在你和我自己生活行事为人的里面，需要拥抱这种多元信仰的价值。这个世界是有这样的观念，这个世界是有这样的方式，但是不代表你和我要活出一个这样的方式。你认识上帝的，你不需要信仰多元。对你来说，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唯一的。对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来说，绝对不可以有那种有拜错没有放过的心态。知不知道我讲什么？千祈不要有那种有拜错没有放过的心态。今天有些人说，哦，每一个宗教都是道人向善，每一个宗教都是上帝一个不同的表达，人呢透过对这种的表达建立的不同的信仰宗教。有些人也都说，通向造物的上帝有很多不同的路的殊途同归。不过我再希望你读清楚申命记的十二章第四节，摩西说，你们向上主你们的神不可那样敬拜。荧光幕三十节亦都提到说，你们要给自己谨慎，免得到了他们在你们面前被灭绝之后，你重蹈覆辙，踏在这些外邦人的后面，又免得你去寻求他们的神明，说那些国族怎样服侍他们的神明，我们也要照样做。摩西的说话很清楚，摩西的说话提醒你和我，不要做那些有拜错没有放过的人。上帝在这件事上面，那个独一的上帝在这件事里面向世人讲明，对不住，我不能够以这个多元信仰宗教观念来到苟同。这个是上帝讲的，这个是那个独一的上帝讲的。所以今天你相信这位上帝的，请你都不要重蹈覆辙。经文说，那些国族怎样服侍他们的神明，我也照样做。你说我不会，我基督徒嘛，我怎会去拜其他的神明？不过你想清楚，牧师在这里究竟讲什么？不是容易的，要抵得住这些的诱惑，这些的试探，不是容易的。还记不记得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当他们摩西他们的领袖上了山领受上帝的说话，当以色列人见到摩西迟迟都不落山，究竟是不是出了事啊？为什么上帝迟迟都不出手啊？当他们在这里一日又一日在这里等待，日日都不见他们的领袖回下来的时候，喂，那我们怎么算好啊？那他们就会自己去想些东西出来做的了。他们就叫阿伦，不如你同我们做一个的像，我们去敬拜啦。阿伦就说，哦，那我们就将所有的人集合的那些金摆落个炉度，不知道为什么那只牛犊就自己跳出来的了。我都不想的，不关我事的。尤其是当信徒在这里等待上帝出手，而上帝似乎是迟迟不出手的时候，你想想自己，你是不是很容易就会在这里想着我还有什么 Plan B 啊？什么灵的？什么是 work 的？人家说怎样可以解决啊？人家信些什么东西啊？我是不是应该都有拜错没有放过啊？ 牧师再提你，我所讲嘅唔系嗰种啊，即系只系话，我哋唔去某一啲神庙啊，我哋唔去拜其他嘅假神嗰种嘅观念。喺生活上边要受得住呢一种嘅引诱，唔系容易嘅。我再提你喺迦南地之前嘅呢一啲各国各族嘅人，唔系唔成功嘅。他们是非常之有水准、非常之富裕、非常之成功的不同的国族。当以色列人进入到去应许之地，看到这些人，哇，城墙高大，个个英俊潇洒、高大威猛，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你会不会受吸引？哇，究竟他靠什么这么成功的呢？我都去跟下他咯，我都去学下啦，我都去，或者我都，佢系咁做，我又系咁做啦。人哋嘅成功，难道我哋唔去跟咁蠢咁笨？如果系咁讲嘅话，摩西喺呢一度提嘅就唔系净系讲紧你礼拜日去边度崇拜啊。摩西喺呢度讲紧嘅就系唔单止系净系我哋选择乜嘢嘅宗教，而系喺日常生活里边，究竟你信乜嘢？究竟你信边个？究竟你跟紧啲乜嘢嘢？弟兄姊妹，摩西喺以色列人仲未曾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就预先提醒佢哋，就预先提醒佢哋，呢一个系非常重要，你要留意。摩西喺呢一度做呢件事系非常之适时啊，你可以话。不是等待到艰难考验出现之后才去问，哎呀，是的，是的，上帝究竟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位置？那时候浪费气了，你一早已经要照着你自然的反应，你已经去做了第二样东西了。摩西是在我们最平常平顺的日子里面，要我们认清一个事实，你要选清楚，你究竟信哪个？你的上帝是不是唯一的上帝？如果不是，当有艰难、有困难、有疑虑、有等待、有你心大心细的时候出现，那时离开上帝就是自然的了。跟着我们再向内看多一层经文的第十二章第五到十四节，以及水佢相对嘅26到28节。另外呢一个段落，上帝系要求佢哋要喺佢所拣选嘅地方先至可以敬拜。我哋一齐读第五节、第十一节。只有那地方，就是上主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拣选作为设立他名的住处，你们要寻求，也要到那里去撒节。那时你们就要把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一奉献、手中的举祭和你们向上主所许一切最好的还愿祭，都带到那地方，就是上主你们的神拣选作为他名的住处那里。跟着相对的段落，对称的段落，二十六节经文这么说，他说只是你要将属于自己分别为圣的东西和你的还愿祭都带到上主拣选的地方去。当讲到敬拜的时候，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第二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不单止你要认清，你要同其他的宗教分别出来，你是要在敬拜的地点和方式当中都要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不是来唱下诗、拍手、跪低起身、眯埋眼、跟着领受牧师祝福走回出去，那就叫做敬拜完？不是。真正的敬拜是按住上帝的命令所悦纳的方式方法去进行的。无论你几咁虔诚、几咁热情，啊，态度几咁嘅澎湃，哇，崇拜崇到泪流满面，激情热情都好。如果你不是按住上帝的要求、上帝的标准去到敬拜的话，上帝就是不悦纳。 这个跟当时迦南地的宗教那种狂热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牧师今天这么说，不是 要求大家在崇拜里面黑口黑面好像送殡那样，哦，那就最好了，那样就最合神心意，不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宗教的那种的狂热是叫他们的神明听他们的那个要求，上帝没有这样的要求。还记不记得先知以利亚在山上大斗这个巴力先知假神的时候那种的表现和经过？巴力先知，用自残的方式去求他的神明垂听他们的祷告，求上帝，求他们的神明降火下来烧起个祭坛。上帝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跟住下去？哦，是啊，我又跳下舞啦，我又拍下手啦，我又举下举下嘢做下宗教仪式啦。不是，他向上帝呼求，上帝啊，求你降火在这些他淋到湿晒的柴木上面，显出这个是上帝的神迹作为，不是人的要挟，不是宗教的狂热去命令上帝做你的阿拉丁神灯。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就是按住上帝的意思行上帝的心意。在这一点上面，敬拜对于以色列人和对于当时所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观念。从敬拜的场地、敬拜的地点、敬拜的设备、礼仪，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你发觉在摩西五经里面，神都是什么？清清楚楚、巨细无遗的讲明。在敬拜的事情里面，上帝要他的子民学的不是创意，是信服。让我讲多一次，在敬拜的事情上面，上帝要求他子民学习的不是创意，不是激情，是信服。我就是在这件事上面去锻炼我所有属于我的子民，你肯不肯听我的说话呢？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上帝的子民是不是愿意按照上帝的方法、上帝的规矩、上帝要求的做上帝所要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今天你和我或者昔日的以色列人，他可以有十万个为什么在敬拜里面，是不是？或者你一路看旧约的圣经的时候，讲到关于崇拜的规矩、规条的时候，你都会不停地问这些问题。为什么崇拜一定要在那里，不可以在这里？为什么崇拜一定要一班人一起，不可以自己崇拜？为什么今天教会要有一班人坐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不可以在家看电视？为什么要献上燔祭、平安祭、十一奉献等等诸如此类的祭品？为什么是这些祭品？为什么是这些动物？那些祭司为什么要用这些方法、用这样的方式去劈开祭物，不是用另外的方式？为什么祭物一定要烧，不可以埋了它的吗？或者不可以放生的吗？或者今天说，为什么崇拜要九点半？太迟了，太晏了。或者点解崇拜一定要九点半？太早了。崇拜里面点解要唱诗？点解要听到？点解要读圣经？点解唔可以咁？点解一定要咁？如果你唔明白敬拜嘅核心系我哋学习信服，你可以有一万个为什么。圣经亦冇笔，冇咁嘅方，冇咁嘅必要，亦都冇咁嘅时间去同你解释乜嘢原因。你可以说没得解，那你愿不愿意信服？ 如果在敬拜的里面我们都不愿意学习顺服遵行上帝的说话和他的心意的话，弟兄姊妹，你以为在生活里面其他的时候你会怎样呢？哦，我就会自自然然听上帝的命令，听上帝的意思，寻找上帝的心意。又或者你开始明白为什么摩西要从敬拜开始跟我们讨论怎样回应主爱。申命记十二章为什么要从敬拜开始跟我们讲什么叫做爱神爱人。跟着来到核心之前最后一个的部分，十二章的十五至到十八节以及它相对的二十到到二十五节，现在讲的不单只是敬拜，而是跟敬拜有关的饮食。当时的以色列人敬拜之后，那些的祭品是需要处理的，亦都唔单止系祭品上面处理嘅食物，亦都讲到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之后，究竟佢哋可以食肉定系食素，点样食法？讲紧嘅好似系一啲日常生活里面一啲好奇怪嘅要求。不过在这个段落里面，我相信最引起我们兴趣的就是第十六同埋第二十三两节关于唔可以吃血的经文，是吗？经文第十六节和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只是你们不可以吃血，你们要将它像水一样倒在地上。二十三节，只是你要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就是生命，你不可将生命连同肉都吃。十六、二十三两个段落对称的。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他们饮食都有关的。飲食都要管的，哇，上帝你真的乜鬼嘢都管啊，是吧？是啊，如果上帝只是在礼拜日那两个钟头才管到你，在其他事情上面，在其他的日子其他的钟头里面他管不到你的，对不起，这个不是你上帝啊。上帝之所以是你上帝，是你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他行先。读到这段经文，中国人我们就会有很多问题了，是吧？牧师，猪红粥成不成得啊？韭菜猪红啊，喝茶的时候叫不叫得啊？你说我不喜欢啊， Uncle Joe， 我相信啊，翻鬼佬这些中国人你吃血啊，哪有这样的？不是的，西人都有的，是吧？血鸭咯，血汤咯，有没有喝过？这些高级一点，法式高级食品啊，得不得啊，牧师？吃不吃得啊？摩西说不让吃啊，咁。于是我们就浪费很多时间精神去讨论究竟什么吃得，什么不吃得。不过我们忘记了究竟在这段经文里面，究竟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摩西的处境是什么。当时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当他进入迦南地之后，摩西就提醒他们不可以再跟随当地的宗教，食肉的时候就不可以食血。摩西这里提醒属于上帝的人，包括今天的你和我，你要跟世界周围的人有所分别。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对当时跟迦南地的人有所分别。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关心只是问食肉的时候食不食得血，喝不喝得血汤，食不食得猪红粥的问题。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不是跟他们的宗教有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牧师提你，牧师帮你教你怎样在读经的时候问合适的问题，不是问牧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吃猪红，可不可以吃猪红粥，不是。真正的问题是当日摩西命令以色列人不可以在应许之地吃肉吃血的命令，今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所身处的地方里面，怎样可以发挥相同的分别？ 识唔识得咁问啊？对你嚟讲，你唔需要去禁戒吃血啊。或者有些基督徒他不喜欢吃，因为他要守旧约的规矩，在新约的里面这个已经不再是那个的要求，除非你和犹太裔的基督徒同台吃饭的时候，你就为到弟兄的缘故就不要吃血啦，这个是耶路撒冷早期教会的要求。但在日常生活的里面，你怎样可以活出那个和其他人不同的生活行为表现，这个是你真正要问的吗？是那碗猪红粥吗？是酒楼里面那个韭菜猪红吗？弟兄姊妹，懂不懂得问真正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在那个新汉语译本的后面看过那只的 DVD？那个是新汉语译本旧约的主编李思敬博士，特别是讲到《生命记》的这卷书里面一个为到新汉语这个译本的一个公开讲座。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今天的信徒和非信徒在食物上面究竟有什么分别？你说有什么分别？食物就食物，擘大口食物，人人都擘大口食物的。不是，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说今天的信徒在饮食上面究竟可以跟非信徒有些什么分别、啊、你答不答得到、啊、可以有些什么分别、啊、弟兄姊妹，他说如果信徒能够节制，能够不暴饮暴食，这个是有分别的、啊。如果今天的信徒、啊、去到吃自助餐的时候，人家临山，你是不是去临山、啊、这个是分别的、啊。人家出钱，你是不是去出名、啊、这个是分别、啊。他不单止提到、吃东西，他说宴乐的时候，今天你去到很多基督徒的婚宴当中，他也都提到哇，今天的基督徒结婚究竟他们玩的游戏和电视机那些什么人什么超级无敌玩的游戏有什么分别、啊。那些庸俗低级的游戏，原来基督徒是没有分别的吗？是要碌隻蛋碌在人家的裤浪里面碌过了，那就很高兴了，原来你的快乐是这样的吗？李博士问，究竟我们在饮食宴会上面，作为基督徒怎样可以跟这个世界的人有所分别？弟兄姊妹，听不听得清楚？牧师加多句，如果我们今天跟其他的信徒相聚吃饭的时候，总是诸多挑剔百坛斋主，你叫人看见些什么呢？你究竟看见的是你重视那个食物，还是重视那班跟你一起吃东西的弟兄姊妹？你连什么是团契你都没搞清楚。在饮食之中，我们怎样可以将自己和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是这样的意思，生命记第十二章的信息是这样的意思。最后我们来到这段经文里面最核心的那一句说话，十二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你要给自己谨慎，免得你在你土地上所有的日子当中离弃了利未人。经文特别提到请你不要忘记，不要离弃那班利未人。其实这个的信息在十二节、在十八节已经出现过。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在上主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你们、你们的儿女、仆婢、你们城内的利未人，因他们没有与你同分产业。第十八节，只是在你上主你的神面前，在上主你神拣选的地方，你和你儿女、仆婢、城内的利未人才可以吃，你要在上主你神面前因你手所办的一切欢乐。摩西在这里将一个很奇怪的信息摆在一个跟敬拜有关的经文里面，还要摆在核心里面。他说当你敬拜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利未人，不单止利未人，还有不要忘记儿女，不要忘记仆婢。你要吃的话，你跟他一起吃；你要享乐的话，你要欢乐的话，你不要漏了他们。是什么意思？好奇妙的，儿女、仆婢、利未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最基本你最容易留意到的地方就是这班人都不能够靠住他自己的手去赚取金钱的，他的生活是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和支持的，是吗？儿女是这样，靠他的父母，仆婢靠他的主人，利未人是靠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去帮助。但是代不代表这三批人不重要了？没了儿女，对不起，你没有希望，没了仆人，没有侍奉你的人，没了利未人，没有侍奉上帝的人。没错，这班人在他们所做的事上，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维持生计，他需要人的支持，但是不代表他们不重要。就是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当在一个讨论到敬拜的信息的里面，摩西在中间摆了一句，请你不要忘记有需要的人。是什么意思？请你在你自己的享乐，请你在你自己的敬拜宗教的生活之外，不要忘记其他人的需要。整个的生命记十二章都跟敬拜有关，不过在核心的里面却是提醒我们，在敬拜赞美，在享乐欢乐的同时，不要忘记缺乏人的需要。摩西提醒我们什么？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敬拜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用行动讲明神和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究竟有多重要。杨牧师讲多一次，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我们用行动讲明神和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重要。神和神的心意究竟对你来讲有多重要？你说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你告诉我，哦，重要到礼拜日我可以睡到黄朝白眼的，但是我九点半扑回来一起崇拜，重要了吧？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很重要。你明白我意思吗？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在你的行动里面讲明神和神的心意在你生命里面究竟有多重要。跟着摩西就要问，除了宗教仪式之外，究竟你在你生命里面其他那六日，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怎么敬拜上帝的？你是怎么告诉人神和神的心意在你身上是很重要？你怎么告诉人？或者英文 worship 这个字可以帮一帮我们大家，是吗？什么叫 worship？ 或者你知不知道 worship 这个字的原本是怎么来的？ worship 是一个的 contracted form， 是一个古英语，来自 worthship， 有价值的意思。 worthship， worship。换句话来讲，当我们敬拜就是用我们的行动表达我们看什么对我们是有价值的，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今天有很多人，他觉得金钱是很重要的，于是你会发觉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金钱做出发点。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对金钱 worship。今天有很多人他会觉得事业对他来讲是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所以你会发觉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以他的事业行先，所以他 worship 他的事业。今天也有很多人痴男怨女，是吧？有很多人看爱情是他最重要的，或者结婚是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所有的行事为人，他所有做的事，一切都是以爱情、以结婚来行先，做出发点。这个是他对爱情的 worship。 今天有很多人对仔女 worship， 对健康 worship， 对享乐 worship。 当我们说我们去敬拜那样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看他为最有价值的事，是吗？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摩西在这里就要提你，什么是真的敬拜？ 如果你的敬拜只是回来举下手拍下手唱下诗歌眯埋眼祈下祷领受祝福跟着行了去六日做回你平时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不是 worship， 或者这个只是 worship 里面很少很少部分。你的生活怎样表达出上帝究竟对你有多紧要？其他人当他们观察你七日的时间，其他人会不会在你身上可以得得出哦，神和神的心意对他来讲是最有价值的这个结论呢？神可不可以，其他人可不可以在你的身上看到神和神的心意对他来讲是最有价值的结论？他可不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从你身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以神做出发点？我们的生活，我们做的选择，是不是在敬拜上帝？弟兄姊妹，让我们生活成为敬拜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被上帝的王权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掌管，这个是敬拜。当我们愿意将重担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敬拜。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工作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使用我们的专业，这个是敬拜。当我们在朋友的当中见证上帝在你和我身上的恩典，这个是敬拜。摩西在申命记的十二章核心的地方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生活里面不忘记别人的需要，按住上帝的心意分担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这个是真正的敬拜，这个是上帝要求的敬拜。愿意完成上帝的心意，以上帝的意思行先，这个是敬拜。弟兄姊妹，再一次提醒我们，摩西在申命记十二章要我们一切从敬拜开始，一切从敬拜开始。完结之前，我们再读十二章的第三十节，成为我们今天的一句金句，我们一起读：你要给自己谨慎，免得到了他们在你面前被灭绝之后，你重蹈覆辙跟在他们后面，又免得你去寻求他们的神明，说那些国族怎样服侍他们的神明，我也要照样做。申命记十二章三十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再一次提醒我们，校正我们自己的生活，一切从敬拜开始。敬拜的意思是我们首先认定哪一位是我们跟随，是唯一我们跟随。敬拜的意思也都是按住上帝的要求，上帝的方式做上帝的事情。敬拜的意思也都不单止只是在宗教的仪式上面，而是在日常生活，甚至简单到在饮食上面，我们与世界有所分别来到表达。敬拜的意思是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无忘上帝所关心的，上帝关心的人，那些有需要，那些软弱，那些需要我们支持帮助的人。神啊，这个是你需要的敬拜，这个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去落实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爱人的一个最具体的例子。不是空谈，不是口号，一切从敬拜开始。神帮助我们，加力给我们，真是好好的学习我们生命里面大大小小的决定都从敬拜开始，同神的旨意开始，同寻求上帝的心意开始。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